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3章第1节看起，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好，这我们如果是看电影的话，看小说的话，这是很紧张很刺激的地方了。就是雅各再一次要经历到他所有的东西快没有了，他再一次经历到要来的这个恐惧了，再一次经历到他需要上帝的帮助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天天经历到，不管平顺不平顺，我们真的需要神随时的帮助。他看哦，礼物发生效果没有，祷告发生效果没有，现在就要看到结果。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结果很好呢，就是发生效果了。其实祷告神总是会垂听的，但是他怎么成就我们不知道。哥哥来了啊，这是20年后的见面，后面跟着400人，这是一个队伍。那么他是有什么处置呢？这可能距离我们说举目观看是看到来了，可能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哈。他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2个使女，并且叫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好，这里你可以看出是一个偏心了。我们实在觉得遗憾哈，这人总是有私心。当然我们也不大知道说如果要分的话，到底怎么分是最对最好，这是伦理上的问题。就是面临危险的时候谁先承担，面临急难的时候谁先承受，有好处的时候谁先得，甚至生死之间我们选择救哪一个，这是我们平常会碰到的。比如说像堕胎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要先救母亲呢，还是要先救孩子。安乐死啊，还有现在基因工程，有的时候都有这一类的问题，不是最直接，但是有啊。这个胚胎的死亡和能够救到老人，帮助老人痴呆症或帕金森症能够改善，是哪个优先呢？好，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当然我们基督徒是求主让我们是绝对尊重神的话来做决定啊。不过我们现在回到这里，就是他把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放在最前面，哇，这是非常伤人的。我想以后他这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永远都记得，爸爸是让他们最先承受危险的，而约瑟是最被保护的。这是这个应该是说不公平吧。但是在人间，如果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那总有人要在前，总有人要在后，我们又怎么办呢？我想自由主义还有很多不接受基督教的观点的人，在这些地方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因为自由主义最不能面对这个世界真的是有很多邪恶，有的时候一定要牺牲，有的时候一定要痛苦，怎么办？自由主义和儒家一样都希望说皆大欢喜最好，谁不希望皆大欢喜呢？但是如果有痛苦的时候，到底谁来承受，谁承受才是最公平的呢？好，现在2个使女他们的孩子在前面做挡箭牌啊，这恐怕一生都会痛苦。那么我也不知道这2个使女，因为圣经没有讲哪一个使女在前面，是利亚的使女在前面还是拉结的使女在前面呢？会不会他讨厌利亚讨厌到一个地步连利亚的使女也讨厌？好，最讨厌的最不看重的是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然后是利亚和他的孩子，然后呢拉结和约瑟在最后面。那拉结和约瑟两个又是分哪一个呢？拉结先还是约瑟先这些问题我们平常不去想，可是实在跟我们太有关系了。包括在家庭里面，是妈妈重要还是太太重要我们中国人都说妈妈重要，可是圣经里绝对是说太太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绝对是这样。不是说不要孝顺，而是在关系里面，人际关系里面，这才是最合情合理和人性的，甚至和真理的。好，现在拉结和约瑟看起来约瑟还在最后面来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好，这是叫人觉得不公平但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变，就是第3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如果他在最前面， 也许我们刚刚问的答案就在这里了。也许利亚或者那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就会很高兴了，原来爸爸在最前面了。那么如果雅各是以前的话，他一定是自己在最后面，其他所有人都不过是他的挡箭牌，都是他的垫脚石。他躲在最后面，他看前面的人平安了，他再出来再说。如果以扫杀那些人，他就赶快逃。那事实上我不知道在亚伯渡口之前的时候，有讲到说他自己在我们后边啊，第32章18节，那也许是非这样不可了，因为他真是先送礼物，但现在呢他是在前面身先士卒了。那他不再自私了，别人不，或者最起码他在这群人面前他不自私，他愿意先保护他们。我说了，如果我是那两个使女，那我也很高兴啊，死我居然能够跟我的丈夫虽然一直不被他肯定的一起死，那孩子也会这样，而爸爸好像跟我们还在醉在一起来啊，这个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小的次序上的安排啊，这个动作让我们看到雅各不自私了。但这个动作让我们看到雅各还是有偏心，当偏心跟自私还是连在一起，在人间这些现象很难避免，我们还是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最公正、最慈爱、最有智慧的，这只有在信靠主才能做得到的。他在他们最前面，好，然后就有这个很动人的动作了，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哎，在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命贱一点，那这种跪叩拜啊，那是习以为常的，县官啊，还甚至老爷，我们都是常常用这种卑微哈、屈膝卑躬到极点的那种状况，实在我觉得是有一点很无耻哈、有一点不应该，但是也许中国太可怜了，中国人就只好这样的这样来应对那有权势的人。在西方这就是极少见的，他一连七次，好，七次俯伏在地。那这我们也想到一件事，就是27章29节，他们的父亲以撒曾经对雅各说啊，他是以为对以扫说，就是你兄弟必服侍你，你兄弟必做你的奴隶，你兄弟必拜你啊，向你屈膝啊。这个没有想到哈、居然就实现了哈、他是对雅各讲的，但是他希望是以扫这样子，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啊。27章29节，现在是雅各真的跟以扫这样跪拜了。虽然当然就长远来讲，以扫的子孙还是向雅各的子孙跪拜了啊，俯伏了七次。哇，他吓死了。那在这个惧怕里面，他是不是也有认错的成分呢？而我们也这一点，我们要强调圣经里面讲的人性。我们人在悔罪的时候，的确常常在煎熬、在打击中才会悔罪。那么那个是不是就悔罪的本身，还是只是哎呀犯罪会受这么多煎熬，这两个差别很大哈。如果你是真的为那个罪本身而痛悔，那是好的，如果只是因为被打得很痛而痛悔，那是不够的，甚至不对的，因为那表示说如果犯罪没有打，我就还是很喜欢犯罪啊。不管怎么样，在我们人世当中，有的时候在极大的煎熬痛苦当中，我们会为罪，就算是为罪的刑罚，有很大的后悔。我想这最起码在表面上也是一件好事。雅各现在极度的恐惧中，他痛悔，他极度谦卑的对他哥哥跪了七次。好，他是这个动作，那以扫是什么动作呢？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这跑来迎接呢，让我们也想到在前面29章13节哈、就是拉班呢是跑来迎接他的这个外甥的，就是跑来迎接。当然他跑来迎接可不是要好好的迎接雅各，他是迎接雅各的钱，他是要好好的讹诈他。现在以扫呢，我们从整个来看实在是非常善良的来对 他的弟弟。以扫虽然总的来讲，甚至整个以东总的来讲是被咒诅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很公平，他有好的地方也讲出来。当然我们也想到说，他既然在这个时候有好的地方，他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他为什么不能把他这已知的好做得更轻而易举的，也就是说真的是对自己好，就是不要出为了一点点肉体的东西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能选那个上好的福分呢？所以有人说以扫看到这里很好，就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这我的看法刚好相反。以扫越有好，越表示他不应该选择那个不好的。好，他跑过来迎接，然后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啊。这个我们当然也想到浪子的比喻里面，父亲回来啊，这也有那个悔意哈，也是跑过来迎接他。在这里雅各还想到另外一件事吧，就在几个钟头之前，或者是昨天的晚上，那个神或者神的使者在跟他摔跤的时候，也是搂着他抱着他的。这个抱着他跟那个神的使者抱着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很像哦，第一个动作都一样，第二个都很轻的动作，但是雅各可真是吓死了。那我们说口蜜腹剑在历史上包括 Brutus 刺杀 Julius Caesar 也是好像搂抱着，那犹大出卖耶稣也是亲嘴为记号，那很多最轻的动作里面有最可怕的出卖啊。那对于上帝和以扫有同样的动作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再想到说，他看到哥哥来了，然后跪下来，然后俯伏七次跪拜，趴在地上跪拜七次，然后哭，然后害怕吓死了。然后哥哥来呢倒是非常爱他，真的像浪子的父亲一样，是抱着他搂着他，然后这一抱一搂一亲嘴呢，一个让我们想起拉班，我想雅各会不会也想起拉班，哇，我在那里20年，如果不是上帝帮助我，那多苦多可怕的20年啊。然后呢现在搂抱，哎呦呼，又想起昨天晚上那老爸叫我有好大的焦虑和不安，就没想到后来是上帝祝福我。那在皮奴伊勒的这一个老爸，这个上帝把他改名了跟他摔跤，和现在以扫跟雅各的老爸，也让我们想到在20年前雅各逃亡的时候，在伯特利的时候，虽然上帝那次没有搂抱他，但上帝也是很轻的在梦中对他说话。这个搂抱，这个亲嘴，我们也想到说犹大还有拉班的哈，就是人的外面的动作可以有很多，有的也很亲热，但到底那个动作后面的心是怎么样呢？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搂抱，像那个亚伯渡口的，还有犹大的，那是这样截然的不同。我们可千万不要因为有犹大的，我们就拒绝上帝的。我们也不要因为有拉班的就拒绝以扫的，更不要因为以扫曾经威胁过我的生命，现在我觉得还是没有盼望啊！让我们总是心向着神，在这么复杂的情绪和可怕或者又可亲的环境中，我们总是能够走在最正确的路上了。好，他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哈。这顺便讲，这个兄弟亲嘴这都没什么，可圣经里很多这种亲嘴，包括同性亲嘴的，那很多同性恋者就说哦，圣经里提倡这些，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也真是非常可恶，我们不能这样曲解圣经。你要同性恋，你不要拿圣经曲解圣经来找例子啊。好，这里如果说真的同性恋讲，那不仅是同性恋了，甚至是乱伦了，是近亲乱伦了哈。我们千万避免这些。我讲这些，我觉得很亵渎的话，之所以讲，是因为现在尤其在西方的，包括学术界、媒体里面，这都变成稀松平常的事啊。我们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些。好，两个人都哭了，哭，以扫哭什么呢？雅各又哭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哭，知不知道自己在哭些什么呢？那个韩愈的《记十二郎文》我记得我们高中国文老师特别讲到说，他那个哭啊，实在是哭自己的命运啊，并不是哭十二郎啊。我想这一类的事情，借着一个场合发出自己的感情，实在不是对那个场合，也不是对当事人，而是自己有一些苦痛。我想这是可能的。 他们两个人哭恐怕也都哭到跟自己有关系吧。以扫会不会哭他失去了那么多呢？看起来他不是这样哭了，这一点我没有看到以扫的好处了，他也就忘记了。因为他如果还记得这些的话，他下面不会对他弟弟那么好，他不会记得被骗的。他哭我想纯粹就是一种好的感情了。20年没有见到弟弟了，弟弟这20年虽然过去是因为欺骗他，让他很愤怒的要杀他，哎呀，现在想想到底还是兄弟一场嘛。我想以扫的哭非常好。雅各的哭呢，有没有像三国演义里面孔明的哭常常也是虚假的，非常虚伪啊，尤其哭这个周公瑾哭周瑜也是很虚伪的。雅各在这里哭有没有可怜兮兮的希望以扫不要杀他，或者是博取他的同情呢？可能也有吧，这里面是不是也有那个自己脆弱，在哭给以扫听的同时，是不是也向上帝哭求呢？我们又想到何西阿书说雅各在那里哭求上帝的帮助，在过去的20年，在这个时候他的哭真的是有对上帝的呼求，是不是也有对自己欺骗的这个后悔呢？如果他真的知道他不需要欺骗，神会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他，我想他这样哭也是对的哈。下面呢，这个两个人哭完了，眼泪擦干吧，或者说不要擦干眼泪了，以扫就举目看见了。雅各是举目，就把眼睛张开了看。以扫现在看，先是当然看到自己的弟弟了，趴着匍匐在地的，然后他是跑过去很好的迎接他就这是很好的动作，我们已经讲过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而不是像拉班一样是给他安慰的。那现在看到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这一切的，那么当然前面还有说这些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显然雅各送的那三批礼物现在就跟着一起过来了，这些是谁的呢？是谁？那当然我们碰到人第一句话应该是像英文说的吧 How are you? 可是他碰到第一句话说这些是谁，也许他们在哭的时候已经把彼此的感情表达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以扫应该先问一下弟弟你好吗。那我们也记得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那是比以扫是要头脑清楚的多了，他先把他的身份讲出来，我是约瑟啊，他不先说你们是谁你们是谁你们是谁的。然后第二句话呢，我想兄弟是有点听了难过，他没有说你们好吗，他是说父亲好不好啊？多年不见面或久不见面，第一个应该是彼此问好，你好吗？可惜以扫问的是这些是谁。我再一次说可能他是说你现在在这里看到了，看起来你身体还健康，一切都好了，都不需要多问了，那说你这过去20年遭遇嘛，慢慢再说了。那也许就是好奇，以扫我们记得是最注重现在的，现在满足就好了现在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那雅各的回答就不像问题那么简单了，雅各非常工于心计，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各位，你碰到任何一个人，你带着你太太小孩，你说这是谁啊，这是扫妇人吗，或者这是谁吗，你大概就说这是我太太什么什么，你大概不管你怎么进钱，你大概也不会说这是神给我的恩典这是神因为恩待我祝福我给我的我倒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但是一般不会这样讲我们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在多数人的可能婚姻不好的时候这是我的咒诅都不一定。不过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他为什么不讲这些妇人和孩子都是神施恩的，他为什么只讲孩子呢？妇人为什么不讲呢？也许四个妻子一个个介绍总吧不是太好吧，而且这四个妻子里面给他也很多的痛苦争风吃醋，然后这四个妻子也有很多的伤痛，就是他新娘曾经被掉过包是不是他对婚姻实在是起码夫妻之间呢没有什么满足，所以他就说是 只讲到孩子了，有的可能也可能在这个场合四个都介绍，不是不知道从何介绍起，也有可能，但他就讲到孩子，这是我的小孩，但是他先讲这是神施恩给我们的。好，我说这个虽然很少讲，但是呢，我想约瑟也讲过类似的话，但以理也讲过类似的话。当人家问他你能解梦吗，他总不说我能，他说这是出于上帝，神会把平安的话告诉你。但以理也说你不讲，你说你能解吗，哦，这个不在乎我，这是至高的神他做的事情。那我想我们如果从心里在每件事上把荣耀归给主，让人知道是神的恩典，那是很好的。虽然如果只是一个形式，那就只是闲着啰嗦而已了。好，他第一个是讲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啊，这里那个他用的施恩这个字，其实可能最可以用的就是这些孩子神祝福我的，但他没有谈祝福，可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他非常怕提到祝福使他的哥哥会生气，因为他就是骗了他的祝福，所以不敢再讲祝福，不敢提这两个字。也可能呢，在讲施恩的时候他也有个意思，就是哥哥希望你施恩于我，不要杀我，所以他特别讲到上帝施恩，也希望你能够施恩。然后呢，施恩给谁呢，施恩给你仆人的，也就是施恩给雅各的。好了，这里跟刚才他俯伏在地一样，就是我们又想到是这个创世纪第27章那里，这个他要向他的兄弟跪拜，他现在要向他把他的兄弟把他哥哥当做主人。虽然以后的历史都是雅各占上风，但在这个时候呢，以扫还是也有一点的风光的时候了哈。我想神也是很公平了，施恩给你仆人的，他说是仆人，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人。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啊，这两个使女呢，就真的也把以扫真是当作这个恩主一样下拜了啊，这都应验了以撒的那个预言哈，或祝福。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都吓死了。这个时候也都很聪明，知道我们可真得非常小心啊。雅各有没有先交代他们一声，你们千万不要吵不要闹，这是我们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不晓得。但是呢这些妇人孩子大概也知道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非常的恭顺。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